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讲义齁。那刚才我解释过五步律啊，这边就接下来就讲啊，我是把里面的文里面的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概念我把它拿出来的。例如说加坚言子啊，这位加坚言子他不是佛时代的加坚言尊者，他是佛灭后百年才出世的啊，加坚言，加瞻言子，就是我，就是跟佛寺的那一位不是同一个人就对了啊，啊，同名而已啊。那这边那个文里面他怎么样讲他呢？嗯，他说加坚言子啊，自以聪明力根啊，以婆沙中名善仗义啊。不读眼睛非大菩萨，眼就是摩诃眼，就是大圣啊。那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说这位加坚言子啊，这个故事是出自大智度论的齁。他说这位加坚言子啊，他自己以为自己的聪明励志啊，他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呢、啊、诠释这个三藏就是小圣义啦，诠释在这个小圣义里的时候齁、哦、他没有读过眼摩诃眼大圣经齁、哦、所以他并不是一位大菩萨。那文字里面的资料他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说加坚言子齁、哦、他是一位佛灭后百年出世的。他造了什么呢？就造了发智阿毗昙论，就是发智论。这个是在部派里面一部非常有名的论书齁、哦、大毗婆沙论。啊，这边他指出一个问题，来我看一下，嗯，啊，这边他指出一个问题齁、哦，他说加坚言子齁、哦，是以聪明立志，依婆沙中大毗婆沙呢，不是加坚言做的，加坚言子他住的是发智阿毗昙论，大毗婆沙论是五百阿罗汉住，不是加坚言住。所以这边他澄清了这一段文的误，有错误的地方。其实他就是说他这边说嘛，以自己聪明立志，依婆沙嘛，婆沙就是大毗婆沙论中哈、哦，来阐明这个三藏义哈、哦。那现在要澄清的就是大毗婆沙论不是加坚言著的。是五百阿罗汉住的，那加坚言他住的就是法智论。那这两部论有什么关系呢？大毗婆沙论是五百阿罗汉解释法智论，然后世亲菩萨又做阿毗达摩俱舍论来解释法智论，来解释这个大毗婆沙论，所以它变成就是有很多层次上面的解释啊。所以现在我们读俱舍论的话，要知道俱舍论是在诠释大毗婆沙论，那大毗婆沙论在诠释什么呢？就诠释发智论，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有连带性的关系。那在按照那个大智度论的意思、哦、其实他就说这位加坚言子他是以这个小圣的他是以这个小圣的十八不共法来诠释。那他这边的责备他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小圣没有十八不共法，十八共法是大圣所讲的所以就说他没有读眼睛、哦、没有读摩诃眼睛所以他不知道。那阿毗达摩发智论、哦、它总共有20卷，其实不是非常长的一部论那是玄奘法师翻译的那好，我们先来那这边交代一下这个观念、哦、那十八不共法，我知道在11月的时候也有人会跟大家做这一方面的专题的一个解说持有三圣根性圣闻缘觉菩萨三圣各有入道的 出门，身闻观是圣地之苦道啊，苦地入道，发真无漏。圆觉观极地入门，观十二因缘发真无漏。菩萨具大悲心，欲依二圣啊，行法善，以利他为自利，故行六度啊，在利他的当下来自利，对治烦恼啊。藏教的菩萨是属于顿根的，表现在堪忍的精进力啊，扶助烦恼，利益众生，以道地啊为入门。那这边三圣就是以四圣地里面的苦集道作为他们的入门的方法啊。第一个声闻位，声闻出声闻人依生灭四谛啊教啊，苦则生意灭三相迁移，此中见论一齐之寿命啊。极地则贪嗔痴等分四心流动啊，贪嗔痴三不定杂生名为等分啊，此四分必为三相所迁移。所以这个贪嗔痴等流啊，它是跟生意灭三相哦是有关系啊，故说流动啊。道地则对治意夺啊，以实有之道对治疲苦集啊，名为对治。有苦集时则有道，有苦集时则无有道，若有道时能除苦集，所以叫做意夺。灭则灭由还无，灭有因果还归无余。虽然四出世间，四皆变异，故名生灭。我们现在有没有给这个生意灭三相所迁移啊？苦则生意灭三相迁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苦了。这三相表示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三相应该表示是一个不动的，没有停止的在流转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无常。无常故苦。请问，对，他都有解释，因为住是在你当下，你不会发现啊，所以他就把住略掉啊。大家对苦的感触有没有什么感觉呢？习以为常了哈，麻木掉。其实我们如果当你体会到苦的那个深刻的感受的时候，你的处理性就会很强。而这种苦的深刻感受，它不是指我们物质上面的，它应该是指心精神上面的一个感觉。我也听过很多人说学佛啊，世间很苦啊，很苦啊，但是他还乐在其中。你叫他舍，他不舍得，但是他开口闭口就很苦啊。真正的苦是讲不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非常逼迫的感受。这个我个人也没有很深的体会了，但是有一点点感觉，所以我出家。因为我以前学佛的时候啊，也是当了一个居士，当了十多年了啊，也是虽然没有到处听经闻法，但是时常听经，听录音带啊，那时常听法师讲经，也时常看书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对这些名相上的意义吼，只是说概念性的了解而已，根本没有入心啊，根本没有入心啊。但是这个当你熏习的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种子强了以后，你遇到很多境，这个种子就会升起来，你就套到那个境里面，你就会感觉到啊，佛讲的这些真谛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是原来是这样的。我还没出家之前呢，是追求时髦的一个年轻人 啊，因为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比较，相比台湾来讲的话，生活非常稳定。主要你有一份工作，你努力工作的话，你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得到。然后在物质上面你就可以很容易满足你，因为只要你有钱，你都可以买得到你想要的。啊，那我学佛以后，其实把佛法当初虽然做到佛法讲得很好，但是我还是追求我喜欢的。啊，所以唱歌、跳舞、喝酒，什么都有，什么都试过，什么都玩过，啊！但是有一个差别，我自己觉得了。当我们在追求这一种东西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自己的本质更真实。我举个例子来讲哦，那供大家参考哦。我以前，我不是炫耀哦，只是讲我个人的经历啊。我以前是开那个跑车两门的啊，然后我很勤劳的上健身房啊去健身，然后就是跟大家看电影看到外国的一些老外的生活一样啦。就是穿的衣服也是很时髦啦，然后显露自己的肌肉啦，种种这些啦，就是穿耳洞啊，什么都有了啊。但是我很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些把自己装扮起来我们无非是要吸引人家对你的眼光，是不是？那人家看你两眼，那你就会满足啊，你会觉得哇，我做这么多就是为了吸引人家而已啊，加上又满足自己 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在那个当下，我会反省过来，就是说我们花这么多精神时间金钱啊，在这一上面去追求，其实我们得到的满足就是两个虚荣两个字。那我那个时候我时常在想，其实我们值得这样做嘛？那加上刚才我们说嘛，生命是无常的，生住灭不断的在流转。那你当下你能够满足你好了，十年后你还是这样可以吗？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现在五十六十的人，他还驾着跑车啊什么，人家会笑你了，不是羡慕你了，因为你的年纪已经过时了，你不适合做那一样东西。那我当时就有这种想法，我现在可以满足我自己，但是我十年后二十年后，我难道还是要这样吗？所以我经过这样的经验以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一种满足真的是很不值得的，因为你要付出很多，你要付出很多，但是你只希望人家看你两眼，多看你两眼而已。那人家看你，人家是不是这样羡慕你？又不一定哦，是不是？你有时候看到有钱人，你看他，但是不代表你很羡慕他啊，你只是可能给他的服装或者什么吸引你的眼光，你瞄了他两下，但是他自己就会设想很多出来啊，他就会设想哇，你看看我，他怎么样羡慕我了，或者是，然后他自己自我安慰、自我满足。我们很多人都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往往把人家对我们的眼光，我们用自己的诠释方法去诠释， 然后去安慰自己。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也是有这种心态，但是后来就是不断的用佛法来反照自己以后，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另外一个动机我觉得非常强烈的驱使我在佛法这上面去努力的，就是我非常认同佛法所讲的就是学佛很久以后，我们不断的熏习以后是对佛法的信念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面，来弘扬佛法的人非常少。所以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动机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是又没有人去真正的去弘扬它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你自己的享受其实它就是很短暂的一个满足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舍弃掉，来做一些满足更多人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出家的，其实最大的动机就是说，佛法这么好，但是真的没有人去弘扬，那我们就来做这一方面的，把自己的个人的东西把它放下，然后来学佛，真正的踏入这个佛门过起这个僧团的生活。这个就是我学法以后所得到的一种非常深刻的感受。好，接下来我们讲四谛四圣谛。第一个苦谛，苦圣谛。大家有看过这一本书吗？法界次第，法界次第出门，它应该原名叫做法界次第出门。那它不长，好像分为上中下三卷。这本书就是智者大师所著的，它的形式类似现在的字典，然后它的区分是分为戒定慧三个部分，它里面都全部解释名相。那我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那苦谛在法界次第出门里面它怎么样讲呢？苦以逼恼为意，一切有为心行，常为无常，患累之所逼恼，故名为苦。有三苦八苦凡夫有苦而无谛，圣闻有苦而有谛，苦是境，谛是智，凡夫无智有境，所以为苦无谛。二圣有少分智，故有苦有谛。这个很明显我们讲过了，我们是有苦没有谛，就是说我们没有智。所以你说苦苦苦名字上我们念了上百万篇，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智去直观它的本质，所以说为我们凡夫是唯有苦没有谛。二圣人他们有苦有谛，所以他们的出离心非常强，因为他们发心的驱动力就是苦谛一世间的三苦八苦无量苦来作为他们发心的一个动力所以他们能够体会到这个苦的真实意义以后，所以他们就非常勇猛精进来修行，求出离 所以他们有地，因为他们能够见到这个苦的本质，体会到这个苦，真正的体会到这个苦。那地观大师他解释这个苦，他不是用三苦八苦，他用二十五有一正二报啊，言二十五有者，四周是恶趣，六欲并翻天，四禅是空处，五想五呐喊。那这个就是二十五有的寄送，上次已经有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现在我们来解释它里面的一个简单的意义哈。国土就是我们的依报，众生的个人的五音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正报，也就是我们的苦地的体，因为你有这个身，你才能够感觉到这个苦。那用四大来讲的话，国土是外四大，就是外面的气世间也是地水火风所形成的。那我们的五音是内四大啊，也是地水火风所形成的。这个就是佛教解释我们跟人跟世间的一个结构，都不离四大啊，四大照色。然后这边下面他接着就是讲四大洲，就是佛教的宇宙观了，就讲空间了。四大部洲在水中可以居住的就称为洲啊。那根据这个《记舍论光记》卷八的记载，四洲就是东胜神洲啊，以其身形殊胜，故称为胜身啊。地形他们的人长的脸哦，就好像半月一样的。第二是南瞻部洲啊。瞻部哦，这个就是一种葡萄树的音译啊，因为这个洲啊是以这种树多而得名的啊。那地形就好像一个车厢一样，人的脸也是一样。那这个是不是这样，大家自己去想啊。因为佛教的宇宙观的话，它是认为中间是须弥山，然后有四大部洲啊，然后有这个铁围山啊，什么山回绕的啊。啊，这边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是不是我在网络里面找到啊？它关于佛教整个宇宙的一个相片啊，我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我上次找到一张图，它是很完整的把整个佛教的宇宙把它呈现在一个图上面啊。那我如果找不到，我下一次再给大家参考。是我看过这么多图片里面全画的最圆满的一张。那接下来我来这边来解释这个声闻的八义，就是教理自断行为因果，释教都可以用这八义来诠释，就是用这八种方法来诠释一个教。教者声闻秉生灭四谛，缘觉秉十二因缘，菩萨秉六度。理者声闻理在正史外，缘觉理在习气外，菩萨理在正徐外。智者声闻总相智，缘觉别相智，菩萨总别相智。断者声闻断正，缘觉断习，菩萨断正习。行者声闻为自修戒定慧，缘觉为自修乐度散乐读善集，菩萨为众生修六度。位者声闻住学无学，缘觉住无学，菩萨三大阿僧祇劫登道场。因者声闻待果行因啊，缘觉忘果行因，菩萨福祸行因， 国者声闻断正，如烧木成炭；缘觉断习，如烧木成灰；菩萨正习净，如烧木无炭灰。啊，这个我这个表，这里有一张，就是我刚才念，它也是做的比较详细，但是它也是文言文的。好，那这个如果大家想看的比较详细一点的话，可以请杜居士印给大家参考。那这边其实它上面的教理自断行位的话，这里要补充讲说清楚一点，就是因啊，三藏的因。声闻带果行因，声闻是出果见道后才修道啊，名为带果行因。缘觉不利分果，故忘果行因，所以缘觉是没有判位的啊，它不跟声闻一样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它没有啊，所以名为带果行因啊。菩萨不断结惑啊，名为福祸行因，就是菩萨三大二生求劫留祸润生，这个是三藏教的啊对菩萨的方便说法。那这个等一下请杜先生印给大家好了，他这边写的比较有一点详细一点。好，接下来我们讲声闻位，出声闻人依生灭四谛教啊，这个讲过了啊。好，我们讲到第三的犀牛货舟啊，那顾名思义，他们是以用牛作为他们贸易而得名的，就是用牛来买东西，用牛来卖东西的一个社会形态。那他们的地形啊，人脸就好像满月一样啊。第四个是北俱卢州啊，俱卢啊意为胜处啊，以其地胜于上述的三州而得名啊。这个北俱卢州，它是比上面的三个州是最殊胜的，它的寿命、它的福报也比上面三个是最好的。地形方正，柔如池沼，人脸亦然哈。四大州之中，北州的果报最殊胜，乐多苦少。那他们的苦就是唯有一个，就是没有佛出世啊。所谓他北俱卢州，生北俱卢州也是八难之一。那根据《起世因本经》卷八里面所说哈，四州各有特殊的三世啊。那他三世是怎么呢？第一个南瞻部州，人民勇猛强记而能造业行啊，能修翻行，有佛出其土啊，持三世胜于其他三州及诸天。第二个是东胜神州哈，其土广大，极大极妙，这个就是它的广大，极广极大极妙，这个就是它三世胜过其他州的。他这边做一个比较啊，就是每一州里面有三世是胜过其他的，那其他都也是有他们的三世是胜过其他州的啊。那第三是犀牛货州，他们多牛多羊多珠玉啊，那这个三个他也是比其他三个胜的。第四个是比北俱卢州，就是他们是无所系俗的啊，无我跟我所的，他们可能就是这边他讲的这个无所系俗哈，我想应该他不是指烦恼的系俗了。如果他烦恼系俗，就已经是超越生死了啊。那这个系俗，我想他应该是讲家眷或者是财务这一方面的系俗啊。因为是没有这个家眷跟没有，不是家眷，就是没有这一些物质上面的叙述，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有我跟我所的东西啊，就是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共产的一个 一个地方啊。那他们另外一个殊胜就是他们寿命千岁，我们才100岁，他们千岁。那这个就是全世四周的一个现象。那第三个也是六欲哦，需求欲望是一种精神的作用，六天各有三种欲。六天各有三种的欲，第一个是饮食欲，第二个是睡眠欲，第三个是淫欲。那这边就补充说明，就是25有里面哦，就是有一个有一个他化自在天有啊。那为什么佛会把它立成一个有，这个就是他这边有说明哦。外道认为梵天是能生万物之本，梵王他也认为自己是能够造万物的主啊，是真解脱啊。佛为了要破他啊，破他的情见，故标明他为有。那这个现在很多外面的宗教都这样认为啊，认为他们是创造万物的一个主啊，那他们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究竟的一个归依处啊。但是在佛教里面不认为他们是这样啊。至于教理方面，大家去可以去比较，这个我们不做评论。那这个25有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无想天啊。那在经论里面也有做了一个解释，为什么把无想天也列入有之一，25有之一。无想定哈，得500大觉无心之报啊，这个无想定也是八难之一哦。而外道也即为真实的涅槃哈，佛为破毗情见，也别标为有。那另外一个是五境俱天，就是五阿罗汉天哈，他们有摩悉首罗天王处啊。外道其实这些都是针对外道而讲的，外道也即啊着他们那一篇那个天王是能造之本啊，归之而得解脱，就归跟上面那个梵王一样哦。那佛也是为了要破他们这种见解而标为有，这个都是佛为了要说明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那在经论里面这方面讨论就很多了啊，也可以比较啊。那我们从经论里面也可以肯定，他们不是真涅槃，不是真解脱啊。那25有啊，可以告一段落哈。六道者轮转相通，故称为道啊。另外，道者犹如路也，有能通之意哦，表六度众生轮转四生，循环三界，互相通达，故名为道。彼众生受生的形态而言，不出胎卵四化这四种，就是六道众生我们是可以互通的，等等为人，等等为鬼，等等为天，等等为畜生啊。那这我们是不是在这六道里面跑来跑去啊？那以生的形态来讲，不出这四种，就是胎卵四化这四种。那这边有一个打油诗，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我把它截录进来跟大家赞赏啊。诗云：战马腹入如胎，涂炭曾经几度回。或时天地殿前过，或向元君或里来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流转生死的一个形象等等为马，等等为奴，等等又下地狱，等等又升天啊。有空把这个背起来哦啊，有时间就唱一唱，警惕自己一下哦，我们就是这样不断的在轮转生死啊。那他这边他把每一道地狱、出生、恶鬼、人、修罗、人、天 那在地贤法师里面这个讲义里面，他也讲解释得很清楚啊。那这边这一方面大家的资料应该也听了很多了，关于六道轮回的这些诠释啊。那我在做这个讲义的时候齁，也是在那边挑，因为太多，而且有些是太普遍，大家都应该听过了，我就不把它列进去，我就选择一些它比较有突出性的或者是连我个人都没有这方面听闻过的，我把它摘录下来，那就跟大家分享。那这个目的是为了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知识更丰富啊。那第一道我们可能留到下个礼拜才讲好了啊，因为第一出生、恶鬼、修罗、人天这六道，我们做一个一气呵成来讲的话，比较有连贯性。不然等于今天只有讲第一道，就讲不到其他的，那我们就串起来就断断续续的啊，不是很理想。而且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剩下一两分钟而已。那我们总算今天可以进入到三藏教来啊，那还有通别圆三教啊，还有六级佛、二十五方便跟十圣观法，后面的比较难哦。尤其是诠释到原理的时候啊，那种我觉得已经超越文字的诠释方法啊，因为文字的诠释表现哦，它很有极限，就是文字能够表达的意境是非常有极限的。那佛为了要说这一些法义哦，佛也用了非常多诠巧来诠释他的那种境界啊。那这个的话，我们真的只能说意会而已啊，只能说意会而已，没办法能够有很深的体会啊，因为我们现在依文字相来解哦，它始终有它的极限度。那我会把今天所讲的跟我整理到的东西我会传给杜居士，然后他会传给大家哦。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哦，那下个礼拜我们继续。